海内外众圣徒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利未记。利未记这卷书呢，论及利未祭司的律例传统。那利未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支派，被神分别出来要办理属神的事。那利未支派中有一个家族，就是亚伦跟他的儿子，又被分别出来做祭司。那其余的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的。那利未记记载了许多献祭的条例，看起来非常繁复，所以有些基督徒不太喜欢读它。其实这是一卷很宝贵的书，至少呢要叫我们看见，不论是敬拜侍奉或是日常的生活，都必须完全照神所指定的方式去行。事实上，这个正是神的子民跟一般世人最大的差异。那这本书论到神怎么样呼召他的百姓来跟他有交通，来敬拜他，而且要使身体和灵魂都成为圣洁。所以利未记的要字就是 keyword， 利未记的要字是圣洁，是圣洁，至少出现了87次。神要他的百姓认识罪的可怕，还有他们的神那个可畏的圣洁。这位圣洁的神盼望得着他百姓的敬拜，是一般圣洁子民的敬拜。那因为神的圣洁只有借着流血才能够进到神面前，所以利未记呢提到五种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馨香的祭，一种是赎罪的祭。那馨香的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是馨香的祭。那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是为罪献的祭，为罪而献的赎罪的祭。所以这个馨香的祭是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那这个为罪献的祭是要让神的公义也得到满足。那这五种祭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新约圣经至少有40次提到这些祭，每一次都是象征性的，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他要带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交通，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神。那这个献祭有赎罪的功效，赎罪这两个字在利未记出现了49次。赎罪这个原文有遮盖的意思，所以你献祭的时候用血，就是要用那个血遮盖罪，用血遮盖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献祭就是要让人借着祭物向神认罪，承认自己需要神的赦免。因着祭物那些牲畜流了血遮盖了罪，就叫人可以得平安。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1节讲一句话，他已经打出来了，我们来读好不好？希伯来书10章1节，一起来。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更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是，所以旧约时代的人乖乖的献祭，可是其实没有办法得着完全，因为这个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罪人舍身流血。主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那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成圣，可以永远完全。这个是希伯来书10章14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罪人能够得以完全是靠着耶稣，而且我们也是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当然现在这个至圣所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内在的至圣所，跟神交流，与神相交。我们来读利未记1章1到9节。利未记1章1到9节，请大家一起来。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公物，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安守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要人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剁去燔祭生的皮，把燔祭生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放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制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献这个燔祭，那个祭物必须没有残疾，没有毛病，也没有瑕疵，是在预表耶稣是完全的人，而他的生活也是完全的，所以他献自己为祭的时候能够让神满足。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那这个燔祭的祭物可以献牛，可以献羊，也可以献鸟。公牛是预表基督的忍耐、劳苦、忠心；羊，绵羊是代表基督的顺服、驯良；而山羊是表征基督代表罪人。而那个鸟，斑鸠或雏鸽，是预表基督的温良柔顺。所以献祭者可以照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财力献任何一种祭物。那这个燔祭的祭物的特点就是你要完全焚烧，完全烧掉，表明耶稣完全的降服跟顺从。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么的爱父神，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他来者的父神的意思，所以他完全顺服父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永生神。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神，意思是我们要全所有奉献，要完完全全顺服神。那你献燔祭的祭司呢，他要把这个祭牲的血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然后他把所有的肉块，把肉切一切变成肉块，还有头，还有脂油，完全烧在坛上，都烧掉，是在表明完全的奉献，全所有奉献。那个祭牲，不管是牛或羊，你要切成筷子，切是表明要完全向自己死掉，向我们的老我、救我、己生命死掉。如果你是献鸟类为祭，那祭司要先把那个鸟的头揪下来，那个头是代表自我，你把头摘下来，意思就是我们的自我要下宝座，然后把生命献给主，让主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还有祭司他要把那个鸟的翅膀撕开，那个翅膀就是代表属肉体的力量，表明我们愿意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让神鉴察我们，然后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让神的力量来取代我们天然肉体的力量。还有祭司呢，要除掉鸟的素子跟脏物，把它丢在那个祭坛东边倒灰的地方。那个素子，一个口在一个朴素的素，素子是鸟类食道的后段，是它暂时储存食物的囊状部位，有一些还没有消化的不洁净的东西跟脏的东西都得先除掉，要先洁净，洁净这只鸟。而做燔祭的牛跟羊的脏腑跟腿要用水洗，也是表明要洁净。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前，必须先求主光照我们身上有什么不洁的地方，有什么不蒙神喜悦的地方，我们快点认罪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然后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再来读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利未记第六章八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祭司除了他为他自己个人献燔祭以外，他需要为以色列的全会众每天献两次燔祭，一次在早晨，一次在晚间。那每一次供职呢，祭司需要先脱下他的便服，穿上这个细麻布的礼服，然后他去眺望坛上的火，然后把那个灰除掉，然后他又脱下了衣服，穿上便服，把这个灰呢拿出去倒在营外，然后又脱下便服，穿上礼服，然后献上燔祭。这个坛上的火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常常烧着，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永远活着，他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他里面的爱火一直继续不断的燃烧着，使神的心满足，然后他不断的为我们祈求。就我们而论，我们要天天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神，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好叫我们里面那个爱耶稣的火灼灼能久长，永不熄灭。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利未记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一起来。
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祭司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和的无效馅饼，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若用条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里提到有铁熬，你知道铁熬是比较圆形的，煎盘我们都知道平平的，比较扁扁的，就是你要做素祭的那个饼的器皿不太一样啊。那素祭献的是细面，或者是烘烤，或是煎过的面饼，或是烘了的压过的馨和穗子。这个麦的穗子要烘了，要压了，然后磨碎，成为那个细节柔滑的面粉。然后你才有办法在铁熬煎盘做成饼。这个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在世上受煎熬 受煎熬，他彰显出完全无罪的生命。主耶稣在地上，他经过生活的熬炼跟磨难，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轻视，被人误会，又被人弃绝，就像那个麦子，他被碾压，被磨碎，然后才能制成面粉。所以最后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成为人生命的粮。素祭呢，有一部分是要焚烧献给神的，但是没有焚烧的部分所剩下的是要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吃。所以表明呢，耶稣基督是人的份，也是人的食物。主耶稣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服侍人，同时他也满足了神，所以素祭也是向神所献的祭。所以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世上也是为着要服侍别人，但必须是为着神，为着神，好像献祭给神一般。那素祭有的是用抹油，有的是调油，有的是浇上油。油就是预表圣灵，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有圣灵的膏抹，才会蒙神悦纳。我们不是凭着属肉体的力量在讨神喜悦。素祭的东西呢，是用麦子做成的。麦子是代表人用劳力去栽种才能够有收获，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他是用各样的劳力、心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服侍神。所以素祭所用的这个细面是代表生活的祭，我们的生活要圣洁良善才能够蒙神悦纳。当然也是预表耶稣的生活呢，是全然成圣，毫无瑕疵，而且天天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素祭在献的时候要加上乳香，乳香是香料当中最珍贵的一种香料，它的特点就是它经过火烧会发出香气。所以祭司就从祭物中呢取出一把来了，然后加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就会发出香气，表明这种奉献的祭，那种奉献的甘甜跟馨香，所以我们称之为馨香的火祭。素祭里头不能够有蜜跟笑，这两个蜜跟笑都是指着腐败说的，笑代表使人生活腐败的罪恶，那个蜜呢，它经过火烧会变酸，所以它没有办法发出馨香之气。还有我们刚刚没有读的一句话，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已经打出来的，我们来读这个利未记二章十三节，一起来。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
好，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而盐正是用来防腐的，防腐的。所以我们要献上不腐败的品格跟生活给神。所以人用细面当素祭来献给神，是在表明说生活呢经过了严格的磨练，成为圣洁美好完整毫无瑕疵，所以我们的生命生活都是要献给神的。而素祭跟燔祭奠祭是一起献的，素祭奠祭是跟燔祭一起献。为什么？因为素祭是没有血的，没有血，对不对？你单献素祭呢，就好比人只凭行为，这样不能蒙神悦纳。而燔祭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把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灵魂体，有血才蒙神悦纳。而且主耶稣把自己的性命这样倾倒出来，就好像奠祭一样，奠祭就是你把一杯酒这样完全倒出来，所以主耶稣把自己性命倾倒出来好像奠祭一样。所以我们领受了主耶稣这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我们用信心跟圣洁的主联合，这样基督才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处在两个世界当中，一个是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一个是看不见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被主耶稣的宝血被圣灵洗净了，我们依附于耶稣基督，主耶稣就会来接管，会来接收而且管理。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替我们思想，好叫我们的言语可以荣耀神，好叫我们可以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注视这位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圣洁无瑕疵的主。我们在信心当中与主耶稣联合，这样我们就能够得胜罪恶、肉体、世界的权势，还有魔鬼的攻击，对不对？基督徒先知道自己有罪，先认罪，接着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着这个赦罪的恩典。接着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得胜罪，得胜罪恶、肉体、世界的权势跟魔鬼的攻击。一个弟兄他看见一个异象，他正站在一艘军舰的雷达荧幕前，而主耶稣就站在他旁边。突然这个荧幕上的光点显示正前方有个物体逼近军舰，他就下令要这个军舰呢右转90度。可是雷达荧幕的光点显示这个物体仍然从正面冲向军舰，所以他又下令这个军舰呢要向左回转。不料荧幕上的光点又显示这个物体还是冲着军舰飞速而来。他咬紧了牙根，眼看就要被撞得体无完肤了。但令他吃惊的是整艘的军舰到最后竟毫发无伤。这样他就转头问主耶稣说，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这样跟他讲说，他在这个雷达荧幕上所看到的就是末世的时候四面楚歌的光景。主跟他说末日的灾难到处会发生，但是如果他一直在主耶稣的身边，还是在主耶稣的身边与主紧紧连结，他就不会感到惧怕。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我们里面用里面的眼睛一直注视主，紧紧的倚靠主，跟主联合。在神跟人之间，除非人的意志被带到与主的神圣旨意相和谐的地步，否则没有办法跟主有亲密的联合。所以追求与主联合的生命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舍弃给主，把自己的生命真实的献给主，降服于主，这样在凡事上我们可以与主同心同行。其实呢，只有神能够成全这个联合，所以我们常常安静降服，让神来做成这件事。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主也酌量的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自己与我们联合的时候，我们也等量的被他改变，有变成他的形象了。所以主耶稣的爱真的很奇妙，他一直把他自己要赐给那些向他降服也向他完全敞开的人。主耶稣自己要成为我们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一切。主耶稣要作王统治我们，不但是在聚会中，在我们的生活，在全地上都是如此。这个也是圣灵充满的奇妙目的，就是圣灵让主耶稣来赐给我们主耶稣的同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聚会中，那个主耶稣的同在要彰显出来。主耶稣的同在大有能力要让万有归服主自己，所以当这事成就的时候，一切的成果都要献给天父，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也归于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来读利未记第三章一到六节。利未记第三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
人献公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既有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公物的头上，在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若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章的脂油和章上所有的脂油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向耶和华献公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
好，
若献。
您刚刚一直读到腰子，你知道腰子是什么吗？台语说油祭，就是肾脏。我们再来读利未记七章三十到三十四节，他也是在讲这个平安祭要怎么个献法。我们一起来读。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人子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
平安祭，不管是你献牛或献羊，你必须献没有残疾的。献祭的人呢，他亲自把这个祭物，不管是牛或羊，带到会幕门口，然后他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载于这个会幕的门口。接着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他会把这个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然后把这个祭牲的脂油、腰子、杆上的网子等等都烧在坛上献给耶和华。这些东西，脂油、腰子、杆上的网子，代表我们内里所有的一切都要献给神，我们都要向神敞开，要来跟神有交通。那这里提到肝上的网子，这个肝上的网子是动物的肝脏上一层网状的脂肪膜，一个网状的脂肪膜。古希伯来人认为这个内脏的脂肪是整只动物最肥美最顶级的部位。有的小孩子小时候很喜欢吃 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也觉得非常顶级，非常肥美。我们只是现在有很多健康知识了，所以我们都不吃。好，所以内脏的脂肪，古希伯来人认为是整只动物最肥美最顶级的部位，而肝脏跟这个腰子肾脏是被看作人类情感跟生命力的中枢。所以你把这个肝上的网子、腰子、脂油献给神，是代表人把他最珍贵的生命、最深层的情感献给神。那这个平安祭也是一种感谢祭，感谢祭就是人对神充满了感恩之情而献的祭，不是强迫的嘛，是他充满了感恩而献上。平安祭也可以为着还愿而献，神他许了一个愿，神垂听他的祷告，让这个愿望成就，所以他为着还愿要来献给神，所以不是强迫的。那献祭的人他把胸跟右腿带来，好，胸跟右腿带来交给祭司。那个胸是代表爱情，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个摇是表示要求神鉴察，要求神鉴察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向着神存着纯一清洁的爱。那胸呢，最后是要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赐的。还有那个右腿是代表力量，那个右腿要举起来做举祭献给神，意思是把力量、全能、荣耀都归给神，也愿人看见神的荣耀、全能跟力量。献平安祭的血跟脂油的祭司呢，他要得着这个右腿作为他的份。那平安祭牲其余的肉是让献祭者可以在神面前享用，好，所以这个就是表明神祭司百姓可以一同坐席，祭司百姓都可以吃，在神面前一同坐席，这是一幅很美的象征性的图画， 就是像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他自己，他要在爱跟平安中与我们相交，让我们享受神那个属天的大爱跟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看见人跟神和好了，与神相交，他也得着喜乐跟满足。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从耶稣基督自己得着喂养，我们也重新得力，心中得着满足。献完这个平安祭以后，全家吃祭肉的规矩是，第一，这个平安祭如果是为着谢恩，为着感谢神而献的，那个祭肉要当天把它吃掉。第二，如果这个平安祭是为着许愿而献，你要还愿，所以你献，那这个祭肉可以留到次日，但是第三日你没有吃完的要用火焚烧，要不然吃的人不但本人还有跟他一起同吃的人都要担罪，连所献的祭物也不蒙神悦纳。如果这个祭物接触了脏东西就不可以吃，否则必被剪除。第四，如果是为感谢而献的平安祭，同献的素祭要用有效的饼一同献上，这个很特别，就是同献的素祭，如果你是跟那个为感谢献平安祭，那个素祭是要用有效的饼一同献上，这是一个特例。这个有效的饼就是代表说献祭的这个人不完全，他有隐而未现的过犯或是什么，代表他的不完全。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常常来献平安祭，他常常跟神有交通，跟神一同坐席，那么神就要做完全的工作在不完全的人身上。平安祭我刚刚也讲过，也包含这个感谢祭，对不对？同样，我们今天向神献上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谢跟赞美的时候，神呢得着敬拜，他的心满足，我们也得着力量，我们的心也会满足。马丁路德他把这个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有一个另外翻译，我们先来读我们和合本我们打出来的这一段话是和合本的翻译，一起来读。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拿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是，那马丁路德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且替我开路，使我可以将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你在那里感谢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替神开了一条路，让神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有位身上有严重疼痛的年轻姊妹，她就常常为着向神在她跟她家人的恩典，她就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后来她这样跟人做见证，她说那个疼痛越剧烈的时候，我就开始为着神对我跟我家人的一切恩慈来赞美神感谢神，忽然我就不觉得痛了，神就把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降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过一个快乐生活最大的秘诀就是你要保有一个感谢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更多让感谢来支配他的性情，他就会更多经验到满足。如果有人更多让感谢来支配他的思想，他就可以更多领受属天的意象。如果一个人更多让感谢来支配他的言语，他必然拥有更多的喜乐。另外两种祭，赎罪祭跟赎愆祭，不是为了表达感谢，而是为了处理罪疚。这个赎罪祭是为了赎罪，这个赎愆祭呢是为了补偿过犯而献上的。所以赎罪的用意不是要跟神合而为一，赎罪的意思是赔偿，赔偿。所以呢，你要赎某个罪过，你要献上某一样祭物作为赔偿。所以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给神的赔偿，祭牲都需要流血，献祭者的生命他因为犯罪就变坏了，所以他献给神无瑕疵的祭牲，无瑕疵的祭牲代表赔给神一个无瑕疵的好生命。 但是这一种祭只对非故意犯罪有效，就是你不小心犯了错。如果是故意犯的错，故意去犯罪，那就没有效了。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人人都会犯错，有时候是一种无心之过，虽然不是故意的，但终究还是做了或说了。所以神为这种非故意犯的罪设立了赎罪祭跟赎愆祭。可是如果一个人故意犯罪，就没有任何祭可以献了。连新约圣经也强调这个重点，清楚区分基督徒的无心之过跟故意犯罪。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被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你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可以献了。新约像旧约一样，提到人被神赦免罪之后，却故意去犯罪，哦，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所以没有赎罪祭可以献。记不记得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被带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真的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些周围的人都没有办法定他的罪，那主耶稣也不定他的罪，要赦免他。可是主跟他讲一句话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有时候人真的是无心的，无心之过是可以弥补的，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也知道人常常跌倒，也知道人想要行善却不一定做得到。保罗就有这个经历啊，在那个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善我凡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可是感谢主，他找到得胜的道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所以有时候你无心犯了错，你要立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因为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你一发觉自己真的犯错犯罪了，赶快来到神面前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错，却不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到最后他的良心会非常刚硬，是很可怕的，到最后就会变成是故意在犯罪了。好，所以我们赶快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好好的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只有圣灵的能力可以叫我们得胜罪。那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表征基督为我们赎罪，赎罪是为着我们的罪性，你要知道我们天生就是罪人，所以赎罪祭是为着赎我们的罪性，可是赎愆祭是为着罪行，因为你就是是个有罪性的罪人，所以你就会结出一些果子来，就是罪行嘛，对不对？只有无罪的耶稣，他像没有残疾的羔羊，他适合替我们赎罪，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就是我们的赎愆祭。我们来看利未记四章一到十四节，利未记第四章一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又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 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会之所，用火烧在柴上。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先到会幕前。
这个利未记第四章提到受膏的祭司犯罪，要献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要献牛。如果是全会众犯了罪也一样要献牛，可是如果只是一个官长犯罪，那他献一只无残疾的公山羊，如果是民间的一个人犯罪，是献一只无残疾的母山羊或母绵羊。所以这个就是说到，你地位越高，你的责任就越大，你犯罪的影响力也越大，那你的罪越大，你赎罪所献的祭物就要越贵重。然后那个犯祭的人要把祭牲牵到会幕门口，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表明把他的罪归给这个祭牲。如果是全会众犯罪，是由会众中的长老代替全会众按手在祭牲的头上。那么祭司为这个犯罪的受膏祭司或是全会众行这个赎罪之礼的时候，那个祭牲的血是要带进圣所里面的，然后那个指头蘸血，他对着圣所的幔子在神面前弹七次，也要把一些的血抹在那个圣所的香坛的四角，然后再把其余的血带到外院去，倒在会幕的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然后祭司要把脂油、腰子、杆上的网子都烧在燔祭坛上，然后把整只牛搬到营外的倒灰之处，用火去烧掉。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是三章十到十五节。希伯来书是三章十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奉献做赎罪祭的这个祭牲，就是预表受苦的耶稣。然后这整只牲畜呢，要被搬到营外焚烧，就是预表耶稣在城门外上十字架啊，担当世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被折磨了六个小时才断气。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受辱骂，被讥诮，遭鞭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我们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在地上我们也会遇见苦难，因为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寻求的是那个天上永远长存的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一般人讲的天堂。这个天堂的门在启示录说是珍珠门，可是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却说称你的门为赞美。所以你要进入天堂的门，你要先学会赞美。我们当中没有人，每次我们在会众唱完诗给我们同心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你都没有赞美，你都在听别人赞美，这样不行哦。你一定要开口学习赞美神。你不会赞美没关系，你就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样就可以。称你的门为赞美，借着个赞美门，我们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多多结出这个嘴唇的果子，就是预备我们自己可以通过赞美门，通过这个珍珠门进入那个将来的城。你常常赞美感谢，你就不会因为你在地上受到凌辱或熬炼，身上有那种火燎的气味。有的人经过苦难啊，一讲就是在那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个就叫做火燎的气味。可是我们常常感谢赞美神就不一样，我们身上不但没有火燎的气味，反而像珍珠一般发出优雅柔和美丽的光辉。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利未记第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公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在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公物，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一个官长或是民间一个人，他犯错犯罪，他献的这个赎罪祭，这是祭牲的血，并没有带进圣所里面，还是在外院而已。所以那个宰杀那个祭牲的那个血也抹在这个祭坛，就是外院的祭坛的脚上，然后全部都倒在坛的脚那里，所以这个血是没有带进圣所的，是跟刚刚我们讲的为全会众跟为受膏的祭司所献的赎罪祭最不一样的地方。好，接着我们看利未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利未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一起来。
小于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好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血没有带进去圣所的这个所献的这个赎罪祭的肉是可以吃的。所以一个官长，一个民间的一个人，他在疏忽的情况下，他违反了神任何一条诫命，行了神吩咐不可行的事，一旦发现他自己误犯诫命，他就要献赎罪祭。那所有的脂油当然就是包括我们讲过的那个什么杆上的网子腰子，所有的脂油全部都烧在燔祭坛上，在神面前作为馨香的祭，要为人赎罪，使人蒙赦免。那个没有现在坛上的那些肉可以归亚伦跟他的子孙享用。所以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做我们的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他释放出他大有能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支取并享用。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五章一到六节，利未记第五章一到六节。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 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我们跳到十五节，读十五节跟十六节，跳到下面十五到十六节，一起来读。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所以赎罪祭是赎得罪神的罪，而赎愆祭是赎得罪人或者是圣物的罪，是为了赎过错亏欠啊。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罪在原文是单数的，单数是指人的罪性。献赎罪祭是为了让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而赎愆祭呢，是为了赎你玷污了生活品格的一些罪，要让人得以成圣。例如你听见人起誓却假装不知道，或者你冒冒失失的发誓，或者你接触了不洁净的人事物，你冒犯圣物等等的罪啊。在利未记第六章也有提到，你贪取别人的财物或抢夺别人的财物，或者你去捡了遗失的物品啊，没有去归还，或者是在交易上你行了诡诈，或者是你说谎起誓，这些都要献赎愆祭。那你必须把原物归还，或是照原价偿还，而且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的利银作为赔偿。为什么说利银？其实利银这是一个日本时代的用语，就是那个利息是银子，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用银子嘛，所以你要加上利息去赔偿。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七章一到六节，利未记七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
赎愆祭的条例呢是这样，这祭是至圣的，人在那里宰赎祭，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是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上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
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献赎愆祭的人可以按着自己的能力献羊，或是献鸟，或是献细面，但是不可以加上油或是乳香啊，因为是为了赎他的罪愆。如果你献羊，祭司就把羊的血洒在祭坛的周围，然后把脂油、腰子、肝上的网子烧在祭坛上，然后羊的其他部分肉，祭司中的男丁可以吃。所以这个赎愆祭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赎愆祭。基督徒要过全然成圣的生活，如果发现自己在生活中有过失，就立刻向主认罪，求主的宝血洁净。如果你亏欠了别人，除了向主认罪之外，你还需要向人道歉或是赔偿，跟人和好。那这个赎愆祭牲的脂油、腰子、肝上的网子都要烧在祭坛上，就是象征主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悦纳的馨香之祭。主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释放出那个属天的生命跟大能。祭司中那些男丁可以吃羊肉，而我们这些有君尊的祭司呢，我们是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这样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怀着谦卑感恩的心，领受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天天领受主所赐的属天生命大能，领受他生命的灵。主在约翰福音六章56节到57节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56到57节，一起来读。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用我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所以我们常常来亲近神，就是在那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活出圣洁无瑕疵的生活。利未记告诉我们，生活各方面都要圣洁，因为圣洁就是完全。利未记才会这么详细的介绍神怎么样把他的圣洁应用到他百姓的生活各个层面。而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我们要做圣洁的人，意思就是好好追求神，常常被那个圣洁的灵，圣灵充满，被这个圣洁的灵，就是圣灵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旧约的圣洁跟新约的圣洁出现两个重大的转变。在利未记区别那个洁净跟不洁净的，什么东西是洁净可以吃，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可是这个在新约就有了两大变动。第一，圣洁从物质的层面转到了道德的层面，内里的层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就好像小孩子，所以神就把他们当作小孩子来教导，比方他们要学习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所以要吃圣洁的食物。可是新约时代已经没有这类的规定了，神还借着异象来教导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为不洁净的俗物。马太福音15章11节说，入口的你吃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对不对？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所以洁净跟不洁净的不再是关乎食物，而是指着道德上的洁净或是污秽。所以这就是从物质的层面转变成内里的层面。第二，到底什么样是蒙福，是有福，什么叫做遭灾祸，已经从今生的看法转变从永世的角度去看一切。今生圣洁的人有可能他会受苦的，他并不会事事如意，可是转变已经发生了，因为新约赋予我们那个更长远的眼光。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今生而已，我们今生是预备我们这个人可以在来世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对于蒙福跟遭祸的看法已经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了。比方我们来读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2节，一起来读。
唯以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那些不信主的人看见基督徒受逼迫，为义受逼迫，为了神遭辱骂毁谤，哦，他们觉得你们当基督徒很早倒霉，会遭遇灾祸，实在是可悲的事。可是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基督徒所在的是天上的赏赐，而不在乎地上的得赏赐辉煌腾达。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是有福的事情，是有福气的事，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经过这一切，我们这个呢品格越发的成长，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有那个长成的身量，越来越像耶稣。主耶稣自己在地上也是遇见许多的逼迫辱骂，对不对？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像耶稣，神做更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可以得着天上的赏赐。所以利未记是一直指向耶稣基督的丰盛，要指向呢主耶稣所献上的一次 且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讲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一起来。
弟兄们，我们藉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好，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又新，新这个希腊字 prosphotos， 这个pros 是靠近， photos 是沙，所以这个新这个希腊字 prosphotos 这个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靠近宰杀的时段，就是刚刚被宰杀的，这样的羊肉当然很新鲜咯。所以耶稣的宝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给我们提供了刚刚被宰杀的非常新鲜的活路，所以靠着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信耶稣的人可以坦然进入内在的至圣所，跟圣洁的神面对面相交，我们可以瞻仰神的容面，我们可以倾听神的柔声，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们要向神呢完全献上自己，然后在信跟爱中向神完全降服，就是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求神继续做那个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当神要灭绝我们里面那个隐藏的罪，或是我们天然的习性、天然的肉体的时候，他也把这些显明给我们看，那我们不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诚实地向神认罪，领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跟赎愆祭，然后再一次呢把自己当作燔祭，完完全全献给神，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就好像你在向神献素祭，我们每一天靠着耶稣的血，我们进入里面的至圣所，跟神有爱的交通，跟神一同坐席，这个就好像你在向神献上平安祭。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常常向神献上感谢祭，献上赞美祭，跟荣耀的神一起生活工作，这样我们里面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可以每时每刻活在荣耀中。求主祝福每一位都活在荣耀中，阿们。
唱一首诗歌，
宣道诗155首，宣道诗155首。
手做主神功，因被主慈爱感动，使我要为主进入，步步都从主奔动，在救主宝贵圣灵洗净，使我从前全能的成圣，主我命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日直到永远，使我口是常颂扬，每个唱颂扬我身，使我口满有主言，当主宣讲在人前，在救主宝贵显明事迹，使我从前全能的成神，主我命我心一切都归于你，从今日直到永远，在水